要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一起来敬拜分享你的话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像刚才诗歌里唱的那样，让你从你那里来的爱和恩典融化我们每一个人冰冷的心，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你的恩典、慈爱和公义，就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谢谢天父赐下勇气和信心给孩子，让孩子站在这里，站在大家的面前分享。求你让孩子在接下来的时间能成为合你心意的管道。求你保守孩子口中所出的话是合乎你的心意，不让人跌倒，而是能造就人。求你成就你所愿意成就的事。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52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好，马可福音第十章46到52节。
到了耶利哥，
耶稣
五个人
住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边。他看见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让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过你。”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谢谢大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简洁明快的故事啊。有一个叫巴迪买的瞎子坐在这个路边向那个主耶稣基督求救，然后就得了主耶稣基督的医治，接着他就跟随了主耶稣基督。可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是被三本福音书的作者特意的记录下来，包括在马太福音第20章29到34节，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以及我们刚才念的马可福音第10章46到52节。我们这里面会问一个问题啊，按说耶稣行这种医治瞎眼的神迹应该行过很多了，比如说那个我们看读福音书的话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记载，其中我们比如说可以读到，在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那个当时那个施洗约翰呢，他在监狱的时候，他打发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当时那个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就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从这个耶稣的回答，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说耶稣行这个医治瞎子的 神迹实际上是很多了，他而且有很多人已经看到过听见过。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瞎子巴迪马得医治这件事情在三位福音书的作者看起来是那么重要，而且都特意的记下来。我们先来更仔细的看一下这个故事本身啊。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这个抓住神的恩典，我主要想从三方面来分享。这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瞎子巴迪买是怎么抓住神的恩典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瞎子巴迪买原先的情况啊。当然首先这个他是个瞎子，眼睛是瞎的，这个世界对他来讲是一片黑暗，所以他只能附坐在这个路边，而且他应该是无家可归，处境非常悲惨。他每天以讨饭为生，只能向过路的人乞讨受人羞辱，甚至他连那个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啊，他被别人以父亲的名字呼，因为这个巴迪买这个名字，巴就是儿子的意思，迪买就是他父亲的名字，就说别人叫他只说这是迪买的儿子，迪买的儿子，这是瞎子迪买的儿子。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个巴迪买很有可能已经听说过这个耶稣医治的大能，所以到后面那个等到他听说耶稣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他才会大声的呼救。巴迪买他可悲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相比较来讲啊，他眼睛瞎，他没有朋友，也没有比如说家人可以把他想办法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因为他们听说过耶稣有这样医治的大能，但是没有人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相比较来讲，比如说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个加百农的摊子，他就情况也好得多，因为这位摊子有四个很好的朋友，听说耶稣有这种医治的大能，就抬着他到了耶稣那里。到了那里呢，一看耶稣被很多人围着进不去，所以这四个朋友真是决心很大，就把他抬到房顶上去，把房顶拆了，从房顶上把这个摊子垂下去，垂到耶稣的跟前，然后这个摊子就得了耶稣的医治。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也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就是说博塞大的一个瞎子，他也是有人，他同样也是瞎子，像巴迪买一样，但是他有别人把他领到，用手拉着他领到耶稣的跟前，求耶稣去摸他的眼睛，然后他就得了医治了。所以相对来讲，瞎子巴迪买比他们都要悲惨，他不仅没有人去帮助他送他带他到耶稣那里去好让他得医治，而且就是像我们刚才读到的啊，即使他好不容易有机会向主耶稣那个诉求呼救的时候，别人还要骂他，还要责备他，说你不要出声，不要出声。所以这个巴迪买得医治之前，他真的处境还是很悲惨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说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就说巴迪马他得医治，他得到什么样的恩典呢？你看，当然首先是他立刻就看见了这个神的作为，就这样，就这么简单，神愿意让他看见，他就能看见，他就在肉体上就得医治了。我们想，我们大概都没有这种经历，但是作为一个瞎子来讲，就说本来是一片黑暗的世界，突然变成了一片光明，看见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你可以想象这个巴迪买为什么他愿意一路归荣耀与神，他自己心中的感恩是多么的大。然后呢，他还就愿意跟随耶稣，他就得到了这个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看这个巴迪买，就说在得救之前和他得医治得到的恩典怎么样？我们再来看一看，就说这个巴迪买他到底是怎么抓住了？为什么说巴迪买是去抓住了这个神的恩典啊？就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这个耶利哥城，这里面有个简单的地图啊。耶利哥城是在，你看离着耶路撒冷很近， 其实当初如果那个读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当初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那个进迦南地攻下来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所以当时那个约书亚指挥以色列人那个从这个耶利哥，这实际上相当于是当时占据迦南人的这个中间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相当于从中间打进去，然后把这个迦南人一下分割为南北两边，让他们南北不能呼应。所以这从军事上来讲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决策啊。我这都是题外话，这是在耶利哥。然后耶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耶稣当时的情况是他出来传道已经有3年多了，当时呢他是带着门徒到了北方，而且呢他在那个山上向门徒显现了他自己神子的荣耀，他也向门徒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自己是神的儿子。另外呢他还3次告诉门徒说，我自己将来要到耶路撒冷去被羞辱被杀害，然后第3天会复活。但是这些门徒都不明白。然后那个当时耶稣就带着门徒，然后从北，大家可以看到从加百农，然后经过加利利、撒玛利亚，然后过约旦河，然后又那个到耶利哥。其实可以看到啊，就说当时那个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耶稣在这个义无反顾的，他直奔十字架的路上。所以巴迪曼当时真正的是抓住了这个时机，因为耶稣他就要往前走，就要进到耶路撒冷去，他上去，然后当时耶稣就目标明确的上耶路撒冷，然后被上耶路撒冷之后，我们读福音书后面就读到，就说他就被钉十字架，被埋葬，3天以后复活，然后向门徒显现，然后呢他就40天以后升天，就再也没有经过耶利哥了。所以从这点来讲，这个巴迪买呢，他真正的是当时如果他错过这个机会，错过这个向主耶稣呼求的机会，他的这个主耶稣的恩典真的有可能与他擦肩而过。当然了，就说在耶稣升天之后啊，这个门徒他们的信仰得到了坚定，他们到处传福音。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就说瞎子巴迪买当时在那样悲惨、那么样孤立无助的情况下，他实际上是不能保证他是不是能一定能得到这样的医治，得到这样的恩典，也不见得他一定还会有这样的信心和机会来。因为耶稣向耶稣呼求跟后来去听门徒传的福音可能还是有些区别。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当时瞎子巴迪买真正的是他勇敢的及时的抓住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然后抓住了当时这个匆匆而过的主耶稣，然后得到了医治。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瞎子巴迪买他得来的恩典真的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当时因为当时耶稣被那么多人围住了，他作为一个瞎子坐在路边，非常可怜。然后他第一次呼叫的时候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结果很多人还责备他，让他不要说话，不许说话。尽管然后他第二次叫的声音更大。所以等到主耶稣基督说你可以过来，他就果断的行动，抓住了这个恩典。真的，他首先做了哪几件事情呢？他丢下衣服，大家可以想象哈， 对像他那么一个可怜的那个要饭的瞎子来讲，这个衣服有可能是他所有的东西，有可能是他所有的东西，相当于他把他世上所有最重要的东西都丢上了，为了去来到主耶稣的前面。然后呢他还跳起来，真的是很快，要及时的抓住行动起来，他靠近主耶稣基督，真的来到主耶稣基督前面。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就说那个巴迪买呀，他确实自己是自己知道很清楚自己的这个境地很悲惨，所以他确实的知道自己要伸出手来，要抓住这个耶稣基督，伸出手来向主求救，主就把他从悲惨的境地拉了出来，医治了他的瞎眼，而且让他得到了这样的救恩。所以这个瞎子巴迪买他得医治之后，他属灵的眼睛也睁开了，他就认出来这个主耶稣基督神子的身份，然后他就决定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我想分享第二点，就是说要学习怎么来抓住这个神的恩典。我们从这个巴迪买的身上可以学到哪些事情？第一个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什么人最有可能去抓呢？当然，苦难中的人，需要安慰的人，走投无路的人，就像好比说你掉在水里面，马上就要被淹死了，那当然不顾一切的要去抓，因为抓住了就得救了。不过反过来讲，就是说与此相反，真的可能有不少人会觉得我还不错呀，我生活我自己个人都还挺好的，我没有那么惨，我不需要神的救恩。我觉得我可以把握一切呀，我很多事情我现在有的东西是我自己奋斗得来的，我将来有的东西我自己通过奋斗也可以得到，我不需要向神求，我不需要由神给我什么东西。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心的骄傲，真的就是你觉得你一切都可以把握，你一切都可以奋斗得到。所以说像对这种人来讲，这个要想让他们去抓住这个神的恩典真的是有些难度。我们看第一种人，就说在苦难中的人，需要安慰的人，走投无路的人，有的时候呢这个苦难挫折会把人带到这个神的面前来，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生的情况真的是这样的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得了安慰或者受了医治，他支取了一份从神而来的恩典，他就走了。但是实际上对这样的人，他真的是错过了最宝贵的恩典和永生。我曾经听到过有一位牧师分享一件事情。他说他有一次去一个城市那个传道，然后遇见一对夫妇啊，非常热心寻求这个神的道理，然后也非常非常积极的来问问题，然后对这个信仰的事情非常热情。当时这位牧师就问他们，哎，你们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然后成为基督徒呢？结果他们当时的回答是说，再等等，不过请牧师放心，我们肯定不久就会受洗的，肯定，请你放心。可是呢，等到这位牧师几年以后去那个城市，然后再问起这一对夫妇的时候呢，别人却告诉这个牧师说，这一对夫妇因为当初是因为生活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然后他们来教会寻求帮助，而且也几乎信主成为基督徒。可是等到后来他们生活上的那个困难被解决了，他们也就不来教会了。然后后来也反复的有弟兄姐妹去请他们，邀请他们来教会，但他们对信仰的事情就没有兴趣了。像他们这样也真的也就与神的救恩这样擦肩而过了。 这就实际上有点像那个啊，有点像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所描述的那样。实际上也是同样，就在这一段路上，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来求耶稣，可怜他们，求耶稣医治他们。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的大麻风结果就得了医治。可是呢，有九个人没有回来见耶稣，只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回来感谢耶稣，大声的归荣耀与神。结果耶稣也是这样，就像对巴迪买那样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其实那九个不再回来的那个人，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错过了最宝贵的救恩和永生，导致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瞎子巴迪买一样，他们得了医治，得了肉体的医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心灵上也得了医治。他们感谢耶稣，他们就得到了这个神所应许的救恩。所以我们对待这个神的恩典，我们常常见到的一种态度，真的就是这个神的恩典呢，反正摆在那里，神爱世人，所以他的恩典反正摆在那里，所以我随时都可以去取去，随时可以拿，不急，我不需要急着成为基督徒。甚至有人还投机的这么想啊，比较极端的说，我现在不急着成为基督徒，然后我不受约束，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呢，等到我快要死的时候，我再成为基督徒，这样的话我就不就可以得救了吗？我可以去见天堂。其实别的不说啊，就提一点，因为神是看人的内心的啊，神是知道了解人的心思意念的，所以像这样想的人，他真的能确信等到他临死之前，他的心思意念他能通得过这个神的标准吗？其实在福音书里面那个耶稣也做过这样的比喻，来警告世人。他做的比喻是说，到了末了的时候呢，会有不少的人来呼叫说，来敲门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就是世界已经末了了，神要来审判了，他们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让我们进去，让我们到天国里面去。这个主却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像这么投机的去想的人，说他到临死的时候再来信，再来成为耶稣基督徒，这样恐怕靠不住。关于这个抓住神的恩典，我在这里想谈一点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和我太太小红是96年来到这海德堡的，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是那个97年就已经开始接触这个海德堡的查经班。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反正时来时不来，不是很勤。等到后来参加查经班越来越多，对这个圣经，对这个神的道理了解的慢慢增加了。我当时印象非常深的是什么？在99年春天，我和我太太小红一起参加了那个在 Würzburg 的一个福音营。我在这个福音营呢，真的是认真参加了很多的讨论，也积极的提问思考。我记得当时那个有一位从美国来的那个一位叫张如明的弟兄来带领我们每次讲到以后的小组分享，我想去过福音营的弟兄姐妹大概都有这个经历哈。这位张弟兄真的是对圣经非常熟悉，我印象里面是每次不管我们讨论到什么问题啊，这位张弟兄立刻就可以马上说出来，说我们去看圣经里面哪一本书哪一章哪一节。所以因为他很厉害，所以我每次讨论的时候我们都讨论得非常热烈，每一天我们都讨论到凌晨一两点钟。 所以我当时那个收获真的是非常大。虽然说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当时是很幸福，很幸福这个神的存在，很幸福这个救恩的道理。所以在还没有离开营会的时候，我这个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我一定会成为基督徒的。大家刚才听了那一对夫妇所讲的，我一定会成为基督徒的，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现在回想啊，我真的可以完全可以把当时的我比作这个，就坐在这个路边的瞎子巴迪买啊。我当时不认识神，所以还是一个属灵的瞎子。但是我这个瞎子当时离神真的很近了，所以可能就差像巴迪买那样呼叫一声，说迈出信心的这一步，说主耶稣啊，主耶稣，真的可怜我吧，求你救我，我来到神面前，真的就有可能在信仰上有个质的飞跃，我就得到救恩，我就成为基督徒了。就像这个巴迪买一样，向主耶稣基督呼求，跳起来走到主耶稣那里，就得了医治。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只需要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我只需要再多读一些圣经，对圣经了解得更深一些，而且我能把自己对基督教信仰的问题都解决了，解决至少解决得差不多了，然后我自己再多一些理性的思考，能够在行为上，我自己个人的行为上能做得更好一些，能更像一个基督徒，那样的话我一定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其实我现在想，另外我当时可能潜意识里面还是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个想法呢？就是说我可是一个，就是说北京大学毕业的理论物理的博士，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怎么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接受相信了基督教，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刚刚接触不久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在福音营上一时冲动，然后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呢？这是不是让人看起来啊，那么一个北大的博士，太让人看为这个头脑简单了吧？所以我当时这些想法呀，就相当于就是说瞎子巴迪买开在路边，就让他离这个耶稣很近了，听到耶稣经过的时候的声音，也听说过耶稣医治的大能，可是他没有向耶稣呼求。如果他像我当时那样，而是想，我只需要再等等，我只需要再多听到一些耶稣医治的事情，或者等我自己把耶稣对耶稣这个人的疑问都解决了，或者等到我真正通过理性的思考，我确信这位耶稣可以医治我的瞎眼的时候，或者在等到我能够变得更加体面、更加干净一些的时候，变得更加配得耶稣的医治的时候，或者等到耶稣旁边没有围着那么多人，免得我向那个耶稣去求救的时候那么多人看着，然后被人看不起，或者吧，就等到下一次耶稣从我这里经过的时候，我再去求他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刚才读到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瞎子巴迪买像我当时那样的话，耶稣这样就过去了，因为他就到了耶路撒冷，上了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他就没有这样从瞎子巴迪买身边经过了。瞎子巴迪买可能就以神的救恩真的这样擦肩而过了。我当时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这样，跟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这样擦肩而过了。而这擦肩而过对我个人来讲，真的是一下就是八年的时间。我99年那一次跟神离得很近了，但是我没有像瞎子巴迪买那样及时的抓住神的恩典，然后足足过了八年呢。到2007年的春天，我才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可是人的一生有几个八年呢？我现在回想， 如果我这八年的时间，我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面真的错过了多少神可以带给我的喜乐平安，我又经历了多少，就说如果在神的带领下就不必去受的这种愁苦烦恼呢？我现在不想把我经历的这所有的愁苦烦恼都分享一下，但至少我想提一下我个人很困难的一段经历啊。从2005年到2006年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当时我和我太太小红遇到三件比较大的事情，三件。第一是小红她做 diplom arbeit， 做这个 diplom 的毕业论文，带着一个孩子做这个毕业论文，我想那个书媛可能有感受。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第二个孩子晨晨出生，第三件事情是我们自己买了一个新的房子。其实这三件事情本身都是挺好的事情，可能至少可以是件好的事情，但是他们都凑在一起，在基本上在同一个时间来，这点我们真的是对这个难度对这个困难估计不足。首先这个建房子的事情真的是千头万绪，然后我们自己又毫无经验，所以把我们真的是搞得精疲力尽。而另外一方面，那个我们的孩子晨晨刚出生以后呢，他晚上睡眠特别不好，他一个晚上要醒来好多次，所以这种状态呢，而且基本持续到那个他快两岁的时候才结束，所以这种一起来的困难呀，真的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精力，特别是我太太小红啊，她晚上除了需要照顾晨晨，然后呢，她早上还要一大早还要叫醒我们的女儿，大女儿甜甜，她要去上小学上学去。所以他每天都处在一种很疲惫的状态，再加上他又很忧虑自己的论文，以及他做完论文之后他的工作，所以他每天处于一种很疲惫的状态，在体力和精神上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可是呢，我这个人却没有做相应的改变。相应，我想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运动啊，然后兴趣很广泛，我当时还是不顾时间和情况，坚持要满足自己个人的喜爱。比如说我当时真的还是一样熬夜看电视，熬夜看这个电视上直播的这种足球赛呀、篮球赛呀，所以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小红在这种精疲力尽的时候，然后我又是这种样子，所以我们当时经常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吵架，经常为了一些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我当时常常非常痛苦，我觉得我太太怎么不理解我。总是挑我的毛病，总是指责我，而且一点没有宽容之心，只看到我的缺点，一点也看不到我的好处，一点也看不到我为家里做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常常说的话是，人无完人，你不要对我吹毛求疵，不要把我一点点的小事就无限的放大。我想可能有些，是不是有些家庭也有类似的争吵，大概肯定没有我们吵的厉害啊。然后我太太指责我的话是什么呢？你这个人，你自己这个人字怎么写的那么大？怎么一切只想着自己呢？怎么一切只想着自己？你只顾自己那些事情。所以我当时自己觉得很痛苦啊，我觉得太太不理解我。我在埋怨我太太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没想到应该改变的是我自己。所以我那时候我还照样会来教会，可是我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的只是一种怎么说，习惯成自然或者按部就班的来教会，只是来和教会里面的熟人朋友一起聚会，然后聊聊天。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又有点像把 来教会看人是一种义务，好让我在别人眼里面看成是一个还是一个不错的人。所以总的来讲，就说我在错过这个抓住神的恩典这个机会以后啊，真的我的心是离神越来越远，我自己又重新变得像还没有接触那个福音的时候那样，非常自私，非常骄傲。因为我以前也分享过自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现在回想啊，那真是我一生当中到现在为止最痛苦、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时间。各位可以看看我现在满头的白发，不过我是个烧白头，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但是我现在，我可以说，我现在才43岁，我看着没有我看起来那么老啊，但我43岁就已经那么有智慧了啊，有那么多白发，很大程度就是那段时间留下的印记。我真的很感谢神，他还是没有离弃我，他借着包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那时候这段我们艰难的时候，真的。他们来到我们身边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而且也借助其他的一些事情把我还是一步一步的重新带回到他的面前，结果带领我在2007年受洗重新成为基督徒。我现在回想，如果那一段时间我跟神的关系更近一些，听从这个神的带领的话，其实我就不必要去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了啊。其实我真的想啊，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就像我这样，这么顽逆，明明有好的恩典放在那里，就偏偏不要，非要自己去四处碰壁，吃尽苦头，然后才醒悟过来，然后才来重新珍惜这一份恩典啊。这是我做的一个自己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见证啊。从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大家都听到过不少的见证，就说有不少的人真正是得了神医治的大能，或者就说经历了一些神迹奇事，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读到的瞎子巴迪买一样，得了神的医治，得到神特别的恩典，就立刻信主了，跟随了主耶稣。但是实际上另一方面来讲，其实神对每一个人都有神自己的计划，神都有专门的计划给人预备下不同的路来寻求到他，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要有一般人眼中的这种神奇的经历或者神迹奇事，要经历神迹奇事才可以信主，其实不见得。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认真的来寻求神，就可以在内心里面体会到这个圣灵带给我们的感动。这个时候如果你体验到这个圣灵带来的感动，如果像使徒保罗教给我们说的，不要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接受这个圣灵感动对你的带领，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可以抓住神的恩典，你就可以得到神宝贵的救恩。所以各位还没有，特别是还没有成为这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真的如果你内心里面真的体验到有这样圣灵的感动，你就不要消灭这种圣灵的感动，不要非说我要等到神给我一份特别的神迹奇事我才信主，不要像我那时候错过圣灵的带领，反而要像我们刚才读到的瞎子巴迪马那样，听到主耶稣在叫你了，就勇敢的起来，拿出行动来，抓住神的恩典。真的，其实这个信主，你如果信主受洗接受圣灵，这个成为一个新的人，这个神在你身上所做的改变，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奇事，你一定可以经历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的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就说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伟大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真的不要错过这样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不要等，不要错过这样的恩典。好，这是第二点，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来抓住神的恩典。我想分享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来从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一下怎么帮助人抓住神的恩典。我们来看看，就是说瞎子巴丁满他向耶稣呼求的时候，当时在耶稣周围的那些人，其实他们有两种人。就第一种人呢，是当这个巴丁满向主耶稣呼求的时候责备他，不许他做神，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些人可能因为看见听见耶稣的大能，他们就认定这个耶稣就是以色列的先知预言的那样，就是说他要进到耶路撒冷去做这种荣耀的王了，所以他把耶稣看成是世上的尊贵的君王，所以只有尊贵的人，只有够格的人才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跟耶稣对话，来向他发出诉求，像这个坐在路边要饭的瞎子巴迪马这种卑贱的人是没有资格，是不配来到耶稣面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人，虽然他们簇拥着主耶稣基督，他们离神很近，但是他们却对神没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其实这也包括了那个这12个门徒。我们从这里联想到，是不是我们平时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或者是觉得我们教会里面别的某些人是不够格，不配来跟主对话，来服侍主的啊？其实这是真的是因为我们这是对我们的神没有全面的了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神是个灵，人是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服侍他。其实我们只要真心真意的来服侍神，我们必蒙悦纳。比如在马太福音第10章42节，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哪怕做只是给门徒倒一杯凉水喝这样的小事，这个人就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我们平时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需要觉得自己不够格来服侍神，真的只要有一颗服侍的心，哪怕是搬一张椅子，哪怕收拾一个杯子，洗一个盘子，这样的小事情，我们一样也蒙神的悦纳和纪念。从另外一方面讲呢，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些人觉得自己很好啊，我离那个荣耀的王很近，不像巴迪买那么不配，那么惨，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他呼求，向他求救。其实啊，这些人可能比巴丁买更需要医治，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医治，不知道自己没有救恩的处境是多么可怜。这其中也包括了这个他们当中的12门徒也在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福音书告诉我们，那个耶稣在此之前曾经3次告诉这12门徒他将要受难然后复活，可是门徒们却不明白。然后而且就在记载这个巴迪买得医治这件事之前，耶稣的两个重要门徒雅各和约翰还来向耶稣求 向耶稣求世间的荣耀，他求耶稣，以至于引起其他那个十个门徒的恼怒啊，引起门徒之间的这种不和。值得对比的真的是，当时耶稣也是像问瞎子巴底买一样问雅各和约翰，他的两个很重要的门徒，问他们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结果雅各和约翰，他们当时还不如瞎子巴底买，他们说，求你让我们坐在你荣耀的宝座，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啊，就是你到耶路撒冷去做王的时候，求你让我们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他们也要求世间的荣耀，真的是，就说这个包括十二使徒在内，他们属灵的眼睛也都瞎了。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看，就说医治瞎子巴丁买这件事情记载在这里，实际上主耶稣基督借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他是为了医治这个门徒这个属灵的眼睛，因为门徒他们需要明白这个神救恩的道理，明白这个受难复活整个救赎的计划，所以医治这个门徒的眼睛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这个这件医治瞎子得医治这件事情在三位福音书的作者看起来是那么重要，都特意的记了下来。感谢主，我们现在都知道啊，这十二位门徒，当然那个犹大后来是被替代了，他们属灵的眼睛后来确实通过主耶稣的复活得了医治，而那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从这十二位门徒的从这里开始传遍天下的。联系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就说当我们接触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警醒，我们自己先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有可能像当时在耶稣周围的这些人一样，导致阻挡人来到神的面前，让人跌倒。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以为自己离神很近的时候，实际上如果我们内心离神并不近，这时候是最容易绊倒人的时候。这是第一种人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人，他们有可能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对巴底买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放心，这第一句话实际上他是鼓励这个瞎子巴底买拿出勇气来，主能医治你。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就是说对神的救恩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告诉人耶稣可以帮助你，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困境当中，耶稣可以帮助你，你可以放心，拿出你的勇气来。第二句话，起来，他鼓励巴底买拿出行动来靠近主，神的恩典就预备在那里，但是你需要人拿出行动来去拿这个恩典。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巴底买起来之前他的状态是什么，坐着实际上就是原地不动，静止不前。做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啊，是不是也有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状态，听到了福音甚至时间很长了，但是在信心上，在对神的了解上，在灵敏上止步不前，实际上这样是有可能会慢慢信心冷淡，最终与神的救恩擦肩而过。其实我前面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自己惨痛的经历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真的应该互相激励，互相说起来，迈出这信心的一步，就像瞎子巴底买一样，离神近了就有可能及时抓住神的恩典。他们说第三句话，他叫你了，其实这不就是我们传福音要告诉人的吗？这个主耶稣基督一直在等待呼叫，让人到他那里去，一直在说他叫你呢。我们是不是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对周围的朋友 对周跟周围的邻居跟我们周围的同事说了这句话吗？他教你吗？好，各位弟兄姐妹，我做一个简单的小结。今天我分享了三点。第一点是瞎子巴丁麦是怎么抓住神的恩典的，就是说他是放下所有的东西，果断的行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及时的抓住了主的恩典。第二点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来抓住神的恩典，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不要等，不要等，不要消灭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不要错过这份恩典。第三点是学习帮助人抓住神的恩典，我们要自己对先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呢我们要鼓励人拿出行动来，来教会，来到神的面前，来了解神，来了解圣经，来靠近主，这样就可能及时抓住神的恩典。真的，各位弟兄姐妹，瞎子巴蒂马得医治这件事情，让我们其实可以思考很多的事情。真的，行动起来，真心真意的来到神的面前，真心真意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会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呢？如果神来到你面前对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呢？谢谢大家。